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0年8月25号，是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34周。我们今天的进度是加拉太书二章到第六章。那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给加拉太教会，那么上礼拜也讲过了这个第一章的部分。主题呢就是说保罗把一个纯正的信仰怎么样因着信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得到这个救恩告诉了加拉太教会以后，当保罗离开了教会，那么后来有一些这个持守律法的犹太人，那么去到了这个加拉太教会。那你也晓得犹太人呢一直都是持守律法，一下子要转变过来说不守律法，或者是抛弃犹太人的宗教优越感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呢犹太人呢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告诉这些外邦人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先要就说规划成为像我们犹太人一样信耶稣才是真正的得救。所以呢在这当中犹太人就是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外邦人的信徒说，你们要接受割礼。那么保罗呢就针对这件事情写这封书信给加拉太教会，说如果你们已经因着信相信耶稣了，还要去持守律法守割礼的话，那这样子的福音呢对你们是没有用的。那凡是这个用这样子不纯正的教导来搅扰你们的人呢，那么他们就要受咒诅这是加拉太教会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第二章这个部分。那么前面第一章的部分呢，保罗说明他的所教导的福音呢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直接来的，而不是从人的学习，也不是从耶路撒冷这些使徒那边得着的，而是耶稣基督直接向他的启示。所以呢在一章十八节保罗说，自从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这个信耶稣以后，他是过了三年才去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个彼得，和他同住了15天。所以第二章一节开始他说过了14年又过了14年，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了这段时间以后，保罗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又带着提多同去。那么这一段呢，如果你要回去对照使徒行传，到底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11章29节30节所说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安提亚教会呢托保罗和巴拿巴把一笔爱心奉献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指的是这一趟的行程呢，还是指的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这一趟行程？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5章就是有人呢从犹太去，那就在那边讲说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在带领外邦人信主当中他们不按摩西的规条要求信徒受割礼，所以不能得救，所以在这事情上面呢就产生很多的争论。因此呢保罗跟巴拿巴就跟几位弟兄呢一起到耶路撒冷去去见使徒和长老。然后《使徒行传》15章就记载了这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事情，以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啊所产生的结论，所产生的结论呢，就是说啊，接受外邦人不必行割礼，但是要禁戒他们啊，这个偶像和动物的血呢不要吃啊，还有奸淫不要犯这些事情。好，然后呢就写了一封书信给保罗和巴拿巴，把这个书信呢传递到外邦人之地。好，这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所以现在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重提这件事情，说过了十四年他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很大的可能呢指的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去到这个地方。所以二章二节说他是奉着启示上去的，这个是奉着主啊给他的启示去到这个啊耶路撒冷教会，对他们做事工报告，报告保罗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然后二章二节说他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话，就是在一个非公开的场合。那说什么话呢？他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呢、啊、突然奔跑。也就是说他说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因为啊这一段的书信是在解决这个受割礼的事情。那么保罗在啊外邦人之地传福音呢，并没有要求他们行割礼。所以呢他去跟这些有名望的人呢说的这些事情，说外邦人可以因信称义不受割礼。那如果这件事情是被啊耶路撒冷教会否定的话，那他在从前的侍奉跟现在的侍奉不就是空空的这个白跑一场吗？突然的奔跑吗？所以呢他去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跟那些有名望的人呢来谈这件事情。那其中也讲到跟他一起去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外邦人提多是希利尼人，保罗没有勉强提多行割礼。如果保罗勉强提多行割礼的话，那他在传这个福音是因信称义，不是啊需要再靠手行割礼呢来完成的话呢，如果他勉强提多行割礼，那不就是落人家的把柄啊，让那些假弟兄啊，就是那些啊传讲犹太教律法的这些人呢看见啊他这个样子，那就啊得着一个把柄来说话。所以呢保罗说啊我们呢是啊在基督耶稣里是有自由的啊，我们不在律法上是不做奴仆的。所以呢我时刻警醒啊，就连一刻的功夫也没有让这些假弟兄啊这个得成所愿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保罗的就继续说到说那些有名望的人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多大的来头啊，跟我都没有关系。他说神不会以外貌取人啊，那些有名望的人我跟他们来往并不会加增我什么，现代的话也叫做加持啊，并不会给我增加什么这个名望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啊像现在呢，比如说有一些有名望的大牧师啊，有名望的大牧师说的话呢，我们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可信度比较高。所以呢也是同样的这样子的想法，那些有名望的领袖说的话呢分量就比较重。保罗说这些人对我并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哈，他说我是这样子看啊，主耶稣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给那外邦人，正像彼得呢是受主的托付要传福音给犹太人那受割礼的一样，那感动彼得的主呢也是同样感动我啊，让我们呢做使徒。彼得是做犹太人受割礼之人的使徒呢，那我是做那未受割礼之人呢外邦人的使徒，又知道神给我的恩典啊，所以呢我跟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袖雅各、基法、约翰，基法就是彼得啊，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 那当然今天呢并不晓得这个右手的香蕉之理啊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就理解这个右手香蕉之理呢是一种啊认同，一种接纳啊接受的啊这样子的礼仪。所以呢神给保罗的恩典是叫他啊叫他和巴拿巴呢往外邦人去，那彼得啊他们呢就是往受割礼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啊这一段话就讲到了这个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在过了14年到耶路撒冷之间啊的地方啊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这个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哈责备基法，就是责备彼得。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这个彼得到了安提阿教会，那他就跟外邦人一同吃饭。那跟外邦人一同吃饭有什么严重性呢？那我们就晓得犹太人遵守这个律法，那不随便跟啊这些外邦人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这是违反律法的事情啊。那因为这个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在吃饭的这个饮食上面啊都是按照这个利未记的这些规矩来准备食物，那我们现在犹太人有这个传统叫做 kosher， 那按照这个 kosher 来准备的食物，就像你今天啊在 Amazon 你买这个咖啡豆啊，犹太人也买咖啡豆啊，但是他会注意看，他说这个咖啡豆呢是啊遵照 kosher 的方式准备的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咖啡豆吃起来呢是属于洁净。所以呢如果按照没有按照洁净的条例来预备食物，那等于吃了这些食物就成为不洁净的人。所以犹太人在吃的饮食上面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呢外邦人呢不可能就按照犹太人这个 kosher 的传统来预备食物。因此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就变成不洁净，所以平常他们是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我们叫是一个 big deal。 所以呢当彼得啊跟巴拿巴他们跟外邦人吃饭，他觉得啊吃得很开心，但是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彼得跟巴拿巴就赶快收敛自己，然后呢就否认他们曾经跟外邦人吃过饭这件事情。所以呢保罗在那个地方看见彼得他们行得不正，而且这个是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哈，也就是说你今天因着信啊来相信耶稣得着救恩，不是因着行为得到救恩，所以呢你不必那么在乎说我跟外邦人吃饭是违反律法，那这就是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因此保罗就当面对彼得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那你怎么还能够去勉强啊这个犹太人呢？所以他就当面指责彼得说什么呢，啊你这个做的事情不对哈，你这个做的事情不对。所以在这个表示说啊在这件事情说你现在是犹太人，那你跟外邦人在一起一视同仁，那你怎么会啊这个在这个勉强呢外邦人也要接受割礼来成为犹太人这件事情呢？所以他就指责这个彼得这件事情。因此呢这个保罗就继续的说啊，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他说我们今天也信了耶稣基督啊，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的，不是因为律法称义的。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律法称义。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今天对我们来讲谈起来是啊很容易的，但是对当时的情况呢确实是不容易理解。所以呢他就在讲，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不能在神眼前被看为义，被称为义。我们守律法，我们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说，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面称义。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因着信称义了，我还要靠守律法来完成这个义的话，那岂不是说我因着信耶稣基督以后，我自己还是罪人呢？所以呢，我必须要再去啊守律法才可以。所以他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难道你因为信了基督以后，你仍然还是罪人吗？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保罗就说，凭律法称义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啊，断乎不是哈。他说，如果你仍然以行律法作为得救的途径的话，那人必然会再犯律法而继续的犯罪。所以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啊，若重新建造，就说我素来一直在强调，不是因为行律法来被神称为义的这件事情。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呢啊，因为勉强外邦人来行割礼的话，那我不就拆毁我从前所传讲的这个福音吗？所以保罗就说，我因为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所以在律法里面呢，我对律法来讲已经是死了，所以我在神面前是活的，我与基督啊同定十字架，所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哈，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继续的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接受了因着信接受神的恩典，那如果我要再回去要守律法守割礼守节期的话，那基督不就白白的死了吗？啊，就白白的为人死了。所以在第二章呢就讲了这个部分，到了第三章呢就要更深入的来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一个证明。所以一开始他就说啊，这个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从前已经学了这个福音，现在呢竟然啊，这个又好像被人家迷惑了一样，那这样子你怎么看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十分明白已经活生生在你们眼前的事情，为什么你们还会啊很糊涂无知去这个对这个啊被人家这个三言两语齁就又给你们带跑了呢？所以保罗在三章二节继续说，我现在要问你们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受的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那么这一句话也是我们经常啊常常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就说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你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他说，你们怎么会这样无知呢？怎么样这么没知识呢？其实不是没知识啊，是心意不坚定哈。他说，你们从前啊，这个一起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为什么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呢？你要记得，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来到了这个加拉太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记得他每到一个地方啊，那些啊持守律法的这些犹太人啊，就跟着保罗的脚中啊去这个啊迫害这个保罗所做的事情，甚至耸动当地的人呢、啊、起来啊，要抓保罗或用石头打他。所以同样的，加拉太信徒呢，也是受到犹太人的这个逼迫，受苦如此多，难道你们当初跟我一起受苦都是徒然的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理解哈。如果保罗在传讲福音上面妥协的话，就说哦，你们信耶稣基督很好啊，因着信相信耶稣基督，那如果你们要行割礼也是没有关系啊。啊，如果是用这种妥协的方法传讲福音的话呢，肯定他不会受到逼迫这个迫害的嘛。所以三章三节四节说，那你们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因为在持守纯正的信仰上，就说不需要啊行割礼，不需要遵守律法来完成这个得救的这件事情，你们也同样受到逼迫，难道这些事情都是虚空都是假的吗？所以继续的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在你们中间行义的，就你们领受圣灵到底是因为你行律法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你听信福音的缘故？ 所以这里面我们啊，必须对信仰有个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常会引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当保啊彼得在这个耶路撒冷传讲福音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众人就是犹太人听了扎心呢、啊，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啊，你们应当悔改，信耶稣就必领啊，然后啊要受洗。”然后就必领受圣灵，所以今天呢，就告诉你说，你领受圣灵是因为你听信福音的缘故，而不是行律法。这是三章五节所讲的。所以到了三章六节呢，他就用亚伯拉罕来作为例子。他说亚伯拉罕呢，被神称为义，是因为他相信啊，他相信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年纪老迈的时候，还没有儿子以撒的时候，神说你将来的后裔要多如海沙，那亚伯拉罕就因此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神就算他为义。那么当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之后的430年呢、啊，那个时候才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所以呢，如果当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会靠后面来守律法成全的话呢，那那个应许就不算应许嘛。所以他现在呢，就是用啊这个第三章的第六节开始，就是用亚伯拉罕哈是因着信神的应许而被算为义，来解释这个应许之约跟律法之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说，以信为本的人，三章七节，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原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亚伯拉罕将来万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已经预表了神要叫外邦人也听信福音，因信称义嘛。所以三章九节就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呢一同得福。所以呢，你把三章二十九节呢也拉到三章九节一起来看的话，你就更明白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他血脉的后裔，而是呢属乎基督的人，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因为刚才讲到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也是预表外邦人因信耶稣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就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照着神的应许一起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他用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啊，这个例子来说明以后呢，接下来继续的三章第十节说，如果啊你是以行律法作为信仰的根本，那基本上呢你就是被咒诅的，也就是说你是得不到祝福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在生命记里面说，凡是不常常照着，就是说常照，就经常啊，每时每刻都照着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事，大大小小事呢，去遵行的人呢，就被咒诅，就不被祝福。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那就引用哈该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啊，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哈该书哈。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也是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二节说，律法原不本乎信。他说律法的根本呢，就不是从信心出来的。所以律法跟信心呢，是两条不同的路。他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活下来，有这个生命，你就必须要遵行律法，你才能够存活。但事实上前面也说到了，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所有一切事情经常的遵行律法。所以他就说，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基督呢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因为守不住律法而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而应该要受的刑罚，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所以我们就被 赎了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从此我们不在这个律法的辖制下面啊。所以他继续的讲到说，因为这样子亚伯拉罕的祝福啊，才会因信耶稣基督呢传到外邦人，让我们因着信呢就领受所应许要给我们的圣灵。他继续的说，那我们如果回到人的一般话语，我们现在啊，把它拉到我们现在的状况，就说如果啊，你跟人家立了一份契约，这个契约已经立定了，你就没有说啊，我现在把这个契约废掉，或者是我增加一些、修改一些，这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契约双方签字已经完成了。就像你今天跟银行这个申请贷款，签了一份贷款契约，这个贷款契约已经啊签好了，已经执行了。你说啊，我不要这一份贷款契约，你不能废弃，你也不能说啊，我看到你这个贷款契约的利率啊，这个偏高，比现在呢这个利率还高，所以呢啊，我们自己改一下，把这个利率呢重新调整一下啊，做一下增加或删减，这也是不可以的，除非你另立契约哈。所以既然人跟人之间的契约已经立定了，就没有可能改变了。所以你想想，这个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叫应许之约哈，对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说的。但是这里面说很特别的指数，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很多人，是指的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想想，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他有跟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和这个凭应许生的以撒，所以呢以实玛利就没有算成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应许嘛。那么以撒呢生了以扫跟雅各，只有雅各呢是算在这个应许的子孙里面，那以扫后来成为以东人，也不在这个应许的啊这个后裔里面。即使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支派，也没有十二个儿子后来都承受应许。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国后来分裂成南国北国，有很多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些呢都是没有承受应许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三章十七节，他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跟他的子孙，子孙是指的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会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嘛，如果这样的话，那律法就是虚空嘛。所以呢他就讲到，承受产业不是因为律法的关系，而是啊因着应许，因着应许哈。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这里以后呢，马上出来一个疑问的，就是说那这样律法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就是说既然有应许之约，后来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律法之约呢？所以他这里面说，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啊，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乃是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那这个中保哈，不是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是立新约的中保，他讲的是律法之约的中保哈，所以是讲的是借摩西的手设立的。所以律法呢，不能给人带来这种胜过罪的能力，也不能呢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律法只能做什么？律法只能显明出来，让人知罪。就好像你今天在高速公路开车，如果这个高速公路没有插一个牌子说限速70迈，你就不知道说限速70迈啊是违反交通规矩。但是当这个高速公路插的限速70迈呢，你就知道你开超过70迈啊，你就是违反了交通规矩。所以神立了这个律法，是让你看见什么？看见说，哦，我在律法这件上守不住，我犯了这个律法，犯了罪，哈，是这样子的一个缘故。所以三章二十节说，中保哈，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他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哈立一个契约，一定有双方，甲乙双方嘛，有两面，两个双方。所以呢，那因为有双方一同立约，你才需要有一个保证人做中保嘛。 可是呢，他说现在不是，现在立的律应许之约哈。啊，应许之约呢，就是神答应要给你的应许，就一定会给你。但对人来讲呢，你不用去守这个约，你只要相信神会把这个应许给你，你因着你的信你来接受就可以。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三章二十节是说啊，神却是一位，讲的就是应许之约这件事情。所以那既然这样子，那律法是跟神的应许相冲突相反对吗？他说不是的。所以下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律法是把众人都圈在一个啊罪里面，所以因为你没办法守律法，所以你一直都限制，被限制在这个圈圈里面。只有当有一天你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圈圈呢，就是因为你因为信耶稣基督呢，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圈圈。所以他就说律法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在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要引导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当这个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出现以前呢，那我们呢就只有在这个啊律法的师父手下。但是当因信得救的道理已经来了，我们就不在这个律法的手下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就披戴基督，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上一件洁净的白衣一样，来遮住我们的污秽，遮住我们啊做不到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讲到，不管你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你是什么样的人，在基督里面呢，你通通是穿戴啊披戴基督的人，所以你就啊一起跟亚伯拉罕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他到了第四章，他继续讲这个产业的问题。他说就好像说今天啊父母亲留下一大笔的遗产给他的儿子，可是个儿子年纪很小，还不到成年呢，所以就要指定一个监护人，等到儿子长大成人以后呢，就不需要监护人，就可以把这个产业交给他们。所以第四章就讲说，今天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是曾像亚伯拉罕一样承受神的产业的人。那因为我们还小，我们像孩童一样，那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呢来管理，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哈。所以讲的这个意思。那当然啊，弟兄姐妹也问到说，在旧约的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他们怎么样信主得救呢？所以在旧约的人呢，他们相信神，相信神所说的话，相信神的应许。那他们本身呢，也有因为这个守不住这个律法的义而犯的罪呢，通通是仰望后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一起也是解决的这个基督再来之前所有信他的人呢，一起承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当这个时候满足啊，当这个啊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来了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啊，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像耶稣基督啊出生第八天也是照样行割礼，也是照样父母要带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奉献。那后来耶稣基督呢，也是尽诸般的义，接受啊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就遵守律法一切的这个条啊规条规矩去做呢，来完成这个律法的义。那因此耶稣也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完成律法的义呢，才能够为我们这些不能完成律法的义的人呢，来赎我们啊，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所以赎出来以后呢，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而且是因为这个儿子的灵啊，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开口叫我们的父神是阿巴父，很自然的，因为我里面就是有这个儿子的身份。那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就是儿子，而不再是奴仆啊，就是 啊一起成为神的后裔。那么我在啊读经指引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就有姐妹啊在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地方也稍微补充一下哈。那我们知道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啊，一个是奴仆的身份，一个是儿子的身份，在一个家里的这个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今天是儿子的身份，你在家里面就好像是一个小主人一样啊。但是你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呢，是比喻说这个奴仆的主人就是律法，所以你好像是律法下面的仆人的时候呢，你就是必须要去遵照主人的吩咐，也就是说你要完成这个守律法的这个工作。当你完成守律法的工作，你就有奖赏，你就有好像有工作就有饭吃那样子一个比喻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你是在恩典里面已经被神看为儿子，你是儿子身份的人，那你就不再受到律法的辖制啊，是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在儿子里面呢，他有啊是儿子的身份，他去做这个守律法的事情呢，不是说他要来完成他得救的功夫，而是在他里面有这样子一个啊新的身份，就带出来跟这个身份相称的一个行为，是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才会用奴仆跟儿子呢做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是从陈中道牧师呢他所写的加拉太书里面呢，我引用出来写在这个读经指引里面哈。所以那我们可以明白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就继续的告诉加拉太信徒，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啊。这句话又不太容易可以理解哈，所以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啊什么叫做像你们一样，像我一样呢？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呢到底是在讲什么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他是说要保罗告诉加拉太人说啊，你要晓得后面讲的那一句话，那些话也就是说，当保罗跟加拉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保罗身体有病，可是加拉太教会的人呢爱护保罗，很关心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关心到一个程度呢，愿意把眼睛挖出来都给，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他是在讲说，那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保罗现在呢仍然在关心他们，可是现在加拉太教会的人呢受到别人的诱惑，把一些不纯正的教导听进去了，因此他们在爱心上呢对待保罗就不一样了。所以他讲的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的心意没有改变的，他说我对你们的心意哈，就是盼望你们能够完全真正的明白这个真理。那现在四章十六节，我把这个真理啊告诉了你们，你们就把我当成仇敌一样。我跟你讲真心话，讲的是纯正的道理，可是因为你心被诱惑，你听不进去，你就好像觉得我现在是在刻意的责备你们，好像仇敌那样子在对待你们嘛。啊，所以保罗就讲完了这件事情，当然也提醒他们那些啊这个传啊不纯正福音扭曲的人呢，他们在用一个爱心热心对待他们呢，也盼望从这个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得着回报嘛。好，所以讲完这一点以后，那么到了四章的十九节，保罗就继续说，那么现在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就是说我今天要再把这个道理跟你们讲明白，把福音再讲清楚，好像又重新要把你们再生一次哈，我盼望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心里啊，我真的是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我不必用这种啊责备的口气跟你们说话哈，我真的很愿意你们这些偏离真道的人，愿意去守割礼行在律法下的人呢，你真正的能够回来看清楚，在 律法上面，难道你没有听过以前的律法是怎么说的呢？所以他下面呢就用这个西乃之约跟这个应许之约来做比较，也就是说用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啊，一个是啊夏甲，一个是以那个沙拉来做比喻。所以呢他是在讲说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也就是说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将来会有一个儿子是从沙拉生的，可是这个亚伯拉罕跟沙拉觉得他们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已经老迈了，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因此在血气里面的决定呢就让使女夏甲作为亚伯拉罕的妾，然后生了以实玛利。所以呢就用这样子一个比喻，那按血气生的就是从夏甲生的以实玛利，所以只有凭应许生的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从撒拉。所以他用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这个夏甲这一边呢是比喻做西乃山之约。那夏甲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呢是脱离啊，离开，但是呢夏甲这个字在阿拉伯文呢是石头，所以呢好像用这样子一个关系，就是说那夏甲就来对比这个西乃山之约，因为西乃山是旷野嘛，所以四章二十五节是说夏甲二字是指的亚拉伯的西乃山嘛，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他说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些要遵守律法的啊，当时的犹太教信徒跟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着信相信耶稣基督人，所以这两个产生一个对比。他说你当现在的这些犹太人遵守律法的犹太人是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呢，你们是怎么样？你们都是为奴的，因为你们都是被律法所辖制，你要遵守律法，可是你逃脱离不了律法所要求的义，你完全达不到，所以你只能在律法之下不得祝福，被咒诅。但是当你因为信耶稣基督，你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继续讲，就是说我们呢是像以撒一样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啊，所以我们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关系我们就很清楚，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因为他深深的抓住说凡是从应许这个啊，应许从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就会相信说以撒即使死了被献祭死了也能够神叫他复活，因为神所应许的啊，这个后裔要从以撒而生嘛，所以他说我们今天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我们就不要再回去啊，从前那种血气的状态要去行律法，我们是凭着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啊，我们是凭着这个应许啊，所以呢下面呢这一段呢四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呢就继续讲到这个西乃之约啊这个部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就好，我们现在没太多时间，所以我们来看第五章哈，第五章那讲到这里我们就慢慢会产生一个观念，所以我们讲到了第四章一直在讲说那你就不需要这个啊在守律法，不需要在，因为你不在律法的辖制下面，所以你不用再守这个割礼啊，守节期啊。但是这样子，你会不会产生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不正确的思想说，那我现在啊，既然保罗说我不用守律法，那我是不是从此我就可以啊任意而行，什么都不做，我已经自由了啊，我这不受律法辖制，我已经自由，我可以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吗？所以第五章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奴仆的恶就是律法的恶嘛，不要再被这个恶给辖制住了。所以保罗再讲一遍，他说如果你们信了耶稣以后还要行割礼，那基督就跟你们无异，就是说对你们来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你没有用处，没有好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啊，因为信耶稣基督信完了你还要去行割礼的话呢，那你就
全律法的债。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要去把所有的律法呢一条一条的守住，你才能够完成你的救恩。所以呢，他就说，如果你是用这种想法，五章四节，你是用这种想法的呢，那耶稣基督就跟你隔开了，你从恩典中堕落，这个恩典对你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在等候神要把那个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的身上，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件事情嘛。所以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你今天呢、去行割礼跟不行割礼，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完全没有好处。只有你因为信所产生的这个仁爱的美德，能够让你生命有功效，这才是真的。所以呢，在利未记也讲到啊，这个后来保罗也讲到，这个割礼是什么啊？在罗马书第二章，割礼呢就是割除心中的污秽啊。所以真正的割礼，真的割礼是内心的割礼，而不是外在的割礼。所以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很清楚了。所以这里面他就讲到说，在基督里面，你受不受割礼都没有用，唯独你内心的污秽要割掉啊，所以你才会有一个因信心而出来一个仁爱的美德，对你的生命才有功效的。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你们原来就信得好好的呢，有谁会拦阻你们呢，让你们去啊不顺从真理的，没有了。所以这样的劝导啊，是从那些啊假弟兄，那些啊告诉你们扭曲福音的人来告诉你们的。一点点错误的教导啊，会让整个教会呢都走偏了。所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呢必要担当他的罪名啊，担当他的罪名。所以后面呢，五章十三节就在讲到这个，回到啊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自由的问题。那既然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守律法，任意而行，放纵而行呢？所以现在保罗必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免得呢一篇的辩论里面好像缺了一角啊，让人家听了以后呢啊，这一方面有得着了这个教导，另一方面呢又产生模糊的观念。所以这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你不能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自啊这个机会啊，你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说啊我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怎么样？自由不是放纵啊，不是自由的放纵情欲，而是自由的顺从圣灵啊，不一样啊，我们要听清楚啊，不是自由的放纵情欲，而是你能够自由的顺从真理。所以你已经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再像那律法主义者啊，你要守律法被律法辖制啊，因为守律法守不住而不能得到祝福。你不是在像那些律法主义者一样，而是呢你是啊能够完全脱离那个律法的辖制，在基督里面自由。但是在基督里面自由，也不是说我就把所有那些律法条文呢通通丢弃不要，我就开始放纵自己啊，放纵自己哈。所以我们啊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啊律法主义者啊，常常会听到某某人说，哎呀，你这个你今天这样教导做这个事情呢啊，你不要再像那个律法主义者啊。其实我们不要误会哈啊，当这有人这样跟你讲，他也不是要告诉你说你就要把那个律法丢弃啊，你就是放纵自己去做些事情了，而是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啊有一个看法的。他这个看法就是说，有些事情他认为不必做的啊，他就会用这句话来表示。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所使用的话语跟我们所听到的话语。所以这里面我们再来强调一次，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是说我们不会再受律法主义的辖制，也就是说我今天不必说啊，我一定要遵守律法才能够达到这个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受惩罚，这件事情对我们没有用了。我们今天呢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呢，就把在律法上不能完成的义呢，因耶稣基督在律法上完成的，就算在我们身上 好，那算在我们身上以后呢，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要来顺从圣灵的自由，而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要来爱人如己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要伤害别人的自由。所以在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就讲这个意思，然后就进入这个五章十六节的话题，说你们要这个啊顺从圣灵而行，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呢，如果啊这个观念没有建立清楚的话，说啊我今天不受律法的辖制，我今天可以放纵情欲做各样的事情的话，那保罗接着是说，如果你做这些情欲的事情，被情欲引导，你有了奸淫、污秽、邪荡等等这些事情，那就告诉你，你是没有得救的人，你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当你认为你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人，你不在律法的辖制下面的人，你是有自由来顺从圣灵而行，你是靠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你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所结出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所以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人，是把我们这种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所以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从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圣灵来行事，靠圣灵来做啊，我们行事为人。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顺从圣灵，结圣灵的果子，你就不会顺从情欲啊，因为你的情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必须要处理清楚，我们才不会滥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到了第六章，在一开始就讲到说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如果现在我们讲到前面有这些啊加拉太教会的人听到了这些啊这个被扭曲过的福音以后，好像就跌倒了，犯罪了哈。如果有人在这个方向上面已经走偏了，那我们就要存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哈，这个也跟他们一样陷下去，也被这些错误的教导给引领过去了。所以这是我们彼此应该承担的重担啊。八六章二节，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承担。所以呢，他的重担，我们有这个责任啊，要把走偏路的弟兄姐妹挽回的啊，有过犯把他挽回过来。那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就是完全这个啊，基督的律法。那基督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五章十四节，啊，全律法包在爱人如己嘛。所以，当你这样子互相承担重担，你是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他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意思就是说，人若里面没有爱心，还自己你自己有爱心，那你就自己欺骗自己啊。也就是说，我认为我有爱心，但是我没有去做那些挽回弟兄姐妹的事情，还认为说，哎，这我有做啊，怎么样？自己安慰自己的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嘛。那下面呢，就讲到说，每一个人都要查验自己的行为。那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爱心，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犯罪，你要查验自己啊。当你在查验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夸耀说，哎，我自己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你就不会去管论断别人的事情。所以他下面这一句话，六章五节跟六章二节没有冲突啊。六章二节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这里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我刚才讲六章二节这个啊，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是说我们啊要这个看顾彼此哈，这个啊走偏的、走犯罪的、犯过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担起他的担子，把他挽回。但是我在看我自己的问题上面，我在查验我自己上面呢，我自己的担子，我自己有没有爱心，我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担子我要自己担起来的，我自己承担的。如果我没有承担啊，就像下面六章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人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教会，信徒是要有责任、有义务要来供养传道的人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却以为你啊，就自己告诉自己说我你做了，那你就自己欺骗自己嘛，你就是没有担起你自己的担子，所以你才会讲到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所以这个不要自欺跟前面啊这个 啊六章三节的自欺其实是一样的，说你没有做你就说我有做，那你就自己欺骗自己，你做了你又说你没有做，那你也是一样自己欺骗自己嘛。啊、那神是轻慢不得的，所有隐秘的事情神都会看见，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情，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是顺着情欲撒种你就从情欲收败坏，就不能进神的国，你顺着圣灵撒种你就从圣灵收永生，你就啊得着神的祝福。所以在讲到这个部分的后面，当然也就是鼓励啊这个信徒要行善，然后呢在六章啊十二节后面呢他就讲到这个保罗的敌人哈，他说你看看那些啊想要注重外貌体面的人，他今天这些外貌体面的人好像看起来很敬虔的人啊，然后他对你们说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啊信主要受割礼啊，强迫你受割礼啊，他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嘛，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不行割礼确实是被犹太人逼迫的，所以当这些教会的领袖啊这些人在强迫别人受割礼的时候呢啊那这样子他就不会被逼迫嘛啊不会为基督的十字架被逼迫嘛，所以那些受割礼的人呢，那就是这些啊要求人家受割礼的人，他在其他的律法上也守不住，他光守行割礼对他来讲一点用都没有嘛，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讲，就说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上次讲到也讲了六章十四节，我们指的能够夸口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不是夸耀自己有能力，夸耀自己有体面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我们夸耀的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的软弱呢就看见耶稣的恩典要来坚固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地方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就说我们今天啊，对我来讲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那世界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就死了，所以死的世界对我没有吸引力，那对我来对世界来讲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那我是一个死人，一个死人对花花世界也没有反应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提醒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哈。所以他这里又讲到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重要，最要紧的做新造的人，再一次的我们刚才讲到的不是说这个啊，在基督里的割礼行不行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新造的人最重要啊。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完了对加拉太教会的这一样啊这一番讲解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啊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但让我们知道啊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就说啊知道说啊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领受的义，跟因行法啊因行律法所要得到这个义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就说我们在不受律法的辖制之下，在基督里的自由呢却不是放纵情欲，所以也不是说我今天不在律法的辖制下面呢，很多的律法的教导呢啊，比如说像十诫有哪一诫可以不用遵守呢啊，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当中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啊可能有些讲不清楚啊，因为确实这里面的东西啊太复杂了，也不容易讲清楚，盼望我讲的呢也是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若是啊有讲不明白的，我们就在微信上我们再发一下哈，再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恩主，再一次的啊我们把自己啊交在主的手里面，恩主你看顾我们眷顾我们啊，像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像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的人，但是主你看我们如此的宝贵，那我们也宝贝我们自己得到的新的身份，那我们不要亏待啊，玷污了你给我们新的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让我们啊行事为人真的是要走在啊主的恩典里面，是与主的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啊在软弱的时候 主你的恩典借着圣灵使我们坚强，我们既靠圣灵入门，也当靠圣灵行事，这是你一再教导我们的话语。谢谢恩主，那我们晚上的时间再一次在这里啊，分别出来求主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